100%原音重现，100%精确报道，新闻100%。正声广播公司云林电台制作，新闻节目科企划采访制播，欢迎收听。
网络上查到的资料好像是说，县政府没有做这样子的事前沟通，就直接定案了，然后就直接好办。那然后现在我今天看到这场公民论坛是第四场，然后我看到主办单位好，通通都是民间单位，我没有看到是公部门来办这样子的沟通。对，那我觉得那这个时候云林县政府的责任在哪里？云林县政府的责任不只是说把工程做好而已。而是说应该要来广纳民意，真的要来广纳民意。
像我你讲，你来宣布当时要开工，然后当时要完全拢好起来，安下阮才对老百姓有信心，对咱政府才有信心，对咱地方委员也好啦，代表也好，官员也好，阮才有信心，阮以后就会全力来支持因。啊，那是唔是啊？即摆要选举搞啊，凊彩话话，然后出来，时间到啊，拢选掉啊，拢无做半工。哎，只问你，安怎咧改装修的啊？所以哦，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百分百，我是主持人纪翔。今天要继续带着大家探讨城市之和何去何从。云林溪上游源自古坑乡东河村近，流经斗六市三平、中和、宝庄、公正、嘉东、太平、林头、社口、虎溪、镇南、镇西等11里，贯穿斗六市中心，纳入区域排水范围，主流长度约7.1公里。昔日溪畔垂柳绿荫，是许多市民垂钓童年嬉戏玩水的好去处。然而现在来到云林溪，听得到云林溪，却看不到云林溪，你只会知道这里有一个云林溪美食广场。也有不少人因为担心河川净化的工程未必能达到预期目标，而要面对掀盖之后脏臭的河流，原本加盖上面的停车场车位也会被影响，河流上加了盖，成了停车场、美食广场，废水不断地排放下去。这条不见天日的溪流，何时才能像高雄爱河、新竹东门护城河那样，展现它应该有的价值、功能与风貌？80年代初期，经济快速发展，造成许多大众习惯把污水和垃圾倒进云林溪。再加上开车的人口越来越多，停车位需求增加，于是决定为云林溪加盖。之后的掀盖计划又是如何的展开？有什么样的愿景呢？云林县政府水利处处长许宏博表示，
那时候斗六施工所也有办相关的一个市民的一个需求的探索，他我印象记得叫做市民的十大需求，第一名就是云林溪掀盖这个计划，所以这跟县府在长期的规划就是有吻合，所以那时候我们在104年李县长就决定就是要去做云林溪掀盖的这个政策推动，在那时候有编列由县府，因为都还没有中央的资源的话，我们编列3亿元，分3期。大概1年1夜去执行，执行的那时候我们初步根据我们水质调查跟我们用地调查现况调查，我们是从整个规划范围是从牛溪桥一直做到就是邮局中山路大概850米，然后结合就是大学路，在较上游到大学路整个结合起来大概有大概 1.7-1.8公里左右，然后分三期之后，我们在105年已经发包第一期，到去年也发包第二期，然后这是在县府所一开始的绿定三期，可是后来有中央经费，就是去年就是前瞻建设进场，所以我们有更大的一个资源，中央也看到这个水环境的需求，我们也有争取到相关资源。一开始所谓的前三期， 我们只定义在掀盖，营造一个叫进水的环境，因为那时候水质调查起来是重度污染左右，由于前瞻建设的进场之后，我们把我们整个完整的一个期程又往前推，就是其实水环境营造很重要的就是水质，
水质，
盖子打开了啊，水质怎么办啊，所以我们水质等于是需要比较大的经费，我们也有相关的一个经费来源，所以目前我们前三期依然在推动，可是又有新的计划经费进来，所以我们就把水质的一个处理也拉进到我们现在，所以整个结合起来我们又重新做一个期程，等于是以前的工程跟现在就是搭配水环境的工程，包括截流工程、掀盖工程、景观工程都要一并去做规划跟思考。
因为我们其实在访问过程中也会有民众说啊，我小时候住那边哦，其实枯水期的时候真的很臭，而且我们也担心掀盖之后会不会有淹水的这个问题，会不会有安全的考量。
未来这样一直会继续这样施工下去，有没有考虑就是在做任何规划之前都会开像是这个公听会，让民众，我们住在斗六市区的民众，他也可以很清楚了解到我们现在工程进行到哪一个部分，那接下来可能会实施像什么样子的这个空间的规划，有没有这样子的考虑在里面？
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在执行，包括在105年我们就有办所谓以前工程界没有做的原住论坛，
是
就要各界包括就是当地的居民、专家学者或是行政团队，里长或是那边的民意代表做原住论坛，对他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定位或是他的需求、未来的管理等等有做广泛讨论，然后在施工期间也有办相关的说明会啊，是由于因为在105工程发包之后到目前已经有一起的工程被大家看到，因为被看到所以有关心的民众可能会
开始陆续在
更有意愿，或是看到因为看到有东西才知道有东西要比较要去建议啊，之前的话可能都只是用说的一个建话，所以在目前这一年来之后会有更多的一个意见，包括公民团体会有更多的一个价值会给我们做参考，包括公民的参与或是整个环境教育等等的议题，这是之前我们比较没有那么注重的一个面向，所以一开始的绿定三期，可是后来有中央经费，就是去年就是前瞻建设进场，所以我们有更大的一个资源，中央也看到这个水环境的需求，我们也有争取到相关资源，一开始所谓的前三期我们只定义在掀盖，营造一个叫进水的环境，因为那时候水质调查起来是重度污染左右，由于前瞻建设的进场之后，我们把我们整个完整的一个期程又往前推，就是其实水环境营造很重要的就是水质，
水质，
盖子打开了水质怎么办所以我们水质等于是需要比较大的经费，我们也有相关的一个经费来源，所以目前我们前三期依然在推动，可是又有新的计划经费进来，所以我们就把水质的一个处理也拉进到我们现在，所以整个结合起来我们又重新做一个期程，等于是以前的工程跟现在就是搭配水环境的工程，包括截流工程、掀盖工程、景观工程都要一并去做规划跟思考。
水质污浊、臭味太重，都是掀盖之后必须面对处理的问题。而处理的方法，污水截流集中净化，送到斗六污水处理厂，待枯水时期再把净化的水流回云林溪补充水量。而根本的解决之道其实是提升用户污水接管率，然而实际执行时遇到的问题，请听云林县政府水利处水利工程科科长洪俊格的说法。
斗六市目前的接管率大概 52.9%， 那其实如果能将污水全部把它接到我们的接管里面去之后再传到我们输送到我们水质回收中心去 这样子的话，对，其实云林溪那边的水就会干净很多了。
嗯，
不过因为现在就是用户接管这一块的普及率不够，那也必须要拜托大家来配合来执行。那、嗯、目前哈已经核定要持续来办理我们的用户接管的设计跟建造费用，大概近900万哈。啊，那第一期后续的第一期接管大概有600户，也在争取一些经费来希望推动。
接受申请这个接管呢、哦，是需要付什么费用吗？还是说没有费用的这个考量？我们只要去申请，县府就会政府就会帮我们做这样的处理。
有关用户接管这个课题、哦、就是县政府会将那个接流管线一直做到公私有地的界面处。那比如说民众的房子那边啊，私有地那边，他就要自己把那个管线接出来，就是让他们能够接在一起之后，那我们就可以把他的污水接到我们收到我们的水资源回收中心去。
嗯，
那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有一些以前增建的部分。
嗯，
那增建的部分，因为那一块增建的部分是私人所有，那如果是地是公家的，他要进去的话，势必那个增建的部分会影响到，那会影响到一些民众的权益，他们会，我们民众会有一些抗拒。
嗯，
那所以这一块的话，因为其实增建的部分就是
所谓违章建筑，
对 对, 對，就不是在合法范围内。那如果要提高它的接管率，必须要民众自己来先把它拆掉。
嗯，
哦，那我们才能在公有地上去，因为它有点类似多盖出来了，嗯，我们才能再进场试做。
所以他如果是私有地，他便自己要再花一点钱把那个管线接到你们公有地区再去接，
接到交接处就可以了。
是，那这个部分你们会辅导吗？如果他今天申请，
因为那个是不用钱，我们会跟他讲说大概怎么试做。
是是是，
对对对，
只是属于他自己要付费的部分，他再来付费。
对对对，他自己要设法去做这一块的工作，比如说他必须把他违建的部分先拆掉，
嗯，
然后再把管子接到交接处。那我们在交接，我们会告知他大概是在哪里，那这样就可以接进来了。
嗯，污水排水管的接管率如何，也影响到日后云林溪净化的程度。如何辅导违章加盖的餐饮业或住户接管，也考虑着执政者的智慧。而掀盖计划在民间除了支持政府之外，还有两种声音。一种是除了水质考量，还有停车场减少的问题。在停车问题的部分，民众也提出他们的疑虑。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李怡慧的采访报道。
云溪掀盖后，斗六市又将减少500个停车位，外地游客势必找不到地方停车。云县政府表示，斗六市立停车场大多是月租，经营策略要调整。当地居民许先生表示，和县府折冲许久，就是希望未来停车的问题有所着落。
早上有没有？早上都是停这个方向的车，这栋大楼这个方向都是停到这个摩羯椅这边来。晚上都是那边在停，晚上是要去美食街跟摇龟街。那现在那边其实车位已经很满了，
嗯嗯，
已经很满，所以他不让人家租月租。他现在下面有一个中华邮政出一楼，
嗯，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在想说，那以后我上班怎么办？我来这边要停哪里？
对，
他不管月租车，他就是想说，就是这个拆掉之后，反正你月租的自己去想办法这样。可是我们居民的想法是说，你月租车不想办法解决，他早上来就是在这附近乱停。
对，
对，那所以就说，我们不是反对他拆，而是希望他能够给我们配套
措施。
那争议点就是一直在这边，本来一开始他是想要从这个全部一直封掉，封到那个中山路那边去。那我们已经这样一直折冲已经一年多了。
面对云林溪掀盖停车位即将减少500个车位的困境，以及当地居民的隐忧，对此我们特地专访云林县政府公务处处长黄凯达为我们做说明。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针对路边停车格的部分，
是
路边停车格，我们在106年底之前，我们就从庄敬路跟镇南路
嗯，
我们就利用路边停车格先增设了120个，
是，
那接下来当然路边停车格能够增加的部分越来越有限、啊、因为接下来我们本来是要在城顶街或者是利用子公园周边去划设、
嗯、
那这部分大概也只能增加20格啦、哦、
是、
哦、所以大概120+20大概这个140是路边停车格的部分、哦
嗯、
这是第一个路边停车格。那针对路外的停车、哦、路外的就是说会有几个部分、
嗯、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也盘点了周边的公有地，
嗯，
所以我们会在那个三小市集的后面啊，
是
哦，还有那个县长官邸前面有一块绿地，
是
哦，县长官邸前面那一块绿地我们也已经在做了，应该这礼拜开始在做
哦，施工
大概会增加20格啦、嗯、哦，官邸前面那一块绿地，还有云中街在那个土营后面有一块停车场、
嗯、是
哦，这个大部这三个区块大概可以再增加70格。那另外哦，针对路外的部分啊，路外停车场的部分，这个刚才讲的是公有地嘛，
是
啊，接下来还有私有地的部分啊，我们也请鼓励那个私有的地主哦，利用那个空地来设置路外的停车场。
是，
那目前有两场啊，
嗯，
一场是在太平路，一场是在城顶街啊、
哦、太平路
这个部分，
嗯，
会有30格。第四个部分有一个重点啊，就是它云林溪旁边就有一个 G12 的立体停车场嘛，
对
哦，那个部分啊，它现在其实是都是月租型的居多，
嗯嗯嗯，
几乎就是月租型，它很少让外来的车辆去周转，
嗯嗯嗯，
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一直协调斗六施工所，
是
能够增加车的那个周转率啊，就是说简单讲就是让月租的部分能够再降，
是，
然后让那个停车的周转率增加哈、哦，
嗯嗯，
那这个部分持续我们也已经有发文给斗六施工所，
是，
那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在G12的一楼、
哦、
一楼它现在是邮局，
对，他们那边有承租吗？
对，然后邮局的部分已经协调好邮局搬出去了，邮局搬出去之后，
嗯，
哦，那希望我们把一楼的空间腾出来，那边可以再画40格，
哦，还有40格的停车位，
对，那已经协调好了，那8月底他搬迁的那个期限是到8月底啦，
是
8月底他一定邮局一定会搬出去，
是
哦，啊9月开始就可以再增设40格，
嗯嗯嗯，
这大概是目前周遭或者是路边及路外停车场的部分目前可以做的啦，
是，
那针对新的科技的部分就是智慧停车的部分，我们也希望说在那个中山路跟太平路这个部分能够设一些动态的资讯的显示看板，让用路人很明显的就可以去看得到一些相关停车场的车辆的剩余的数量等等的一些部分。
其实到目前为止，掀盖计划停车受到影响的是太平老街，这条老街假日不至于有太大量的车辆涌入，平日主要停车以外县市到这附近上班的人居多，在附近的当地居民说出他的看法。
所以呢，我的店面就是别人的停车场，重点了，我的店面是别人的停车场，那么一停你知道多恐怖吗？我们这边刚好呢也有南山人寿，也有国泰啊，这些人我要讲的是我们家的店面就是他的停车场，所以未来这个的停车场该如何处理，那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以目前盘点的立体停车位和前面付租金租用的停车场，以及原本租用给邮局的邮务车停用的立体停车场一楼的位置，目前仍可运用。从小住在老街的太平大街发展协会关友仁理事长提出他的看法。
我回来大概8年了嘛，其实老街上面其实大家都蛮希望掀盖之后可能可以带来一些繁荣了，但是面临到很确切的问题，就是它停车位确实是减少嘛，以前很方便，到现在它可能找不到车位、哦、就是我们的客人，所以它从本来很赞同就变成到 有一些反对、哦、甚至它一直觉得公部门就是没有帮它解决这一块的问题、啊、所以公部门现在的改善方案就是说在停车立体停车场上面其实都有一些数字嘛、啊、所以其实不是没有位置，其实是够的了，只是因为大家找不到，大家不知道哪里可以停、啊、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说 如果把这些地方可以做得很好，比如说我们甚至可以研发停车的 APP 的一个网络的机能，可以来这边消费人，他可以很快的得到说啊，那你可以停，那就可以解决我们目前所谓当地生活机能上面停车的困难。另外一个就是说，以长久来讲的话，都市里面的停车计划其实它是要整体规划的，包括你包括我们店家或是来这边消费的客人他的用路习惯，他不是说一定要停在店家门口才算是停车位哦。比如说如果长久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只要步行
停远一点走过来啊，
对啊，三分钟的路程里面其实他就可以走到郊区，只是这个三分钟的路程里面其实有很多要做整体的，包括你是不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人行步道，包括有脚踏车步道，
对，
让他停在三分钟他走过来其实是非常愉快的时候，他就不会觉得啊，这个地方是很远的这样。
近年来受到环保意识的抬头，云林溪文化聚落联盟总召张妙柱也说出了他的看法。
斗六他是希望在这个旧城区里面是让大家能够很悠闲的在这里走，那我们不是只有盖或不盖停车场的议题，甚至你有可能是用替代性的交通，我可能 停到比较周边，但是第一个我可以用走进来，或者是我可以骑脚踏车。
云林溪的恶臭如何让民众再次接纳与它的亲水性？云林溪掀盖即将再现风华，多重的声音与治水的考验即将考验县府官员的意志。斗六市的停车问题痛苦指数高，未来车辆如何停放才能真正的落实这片美丽的家园与河岸，还有待政府与民众更多的沟通与意志的思考。以上新闻是由记者李慧的编辑报道。
有许多店家害怕因为云林溪掀盖减少车位而影响生意，因为附近上班的人会没有固定停车场，就可能停到店家门口。但是公家的土地做城市的发展，原本就不需要去为私人的商家做考量。诚如美食广场盖在河岸上，占用土地营收却留下脏污的水污染河川，日复一日，最后要花上极大的代价才能完成净水，到底苦的是谁？当然，都市发展到一个程度，未来所有规划也必须考量现有的状况，配套措施一定要有。以下请听本台记者陈冠伦的采访报道。
云林溪附近的土地，包括河道上的停车场，多年前已经被征收作为都市计划发展为用途。然而多年后，云林溪掀盖计划面对居住于溪流上方的住户，都必须有良善的配套措施，才能得到双赢的局面。对于地方政府拆迁补偿的部分，斗六市民沈怡珍表示，
后续他有赔我一些地上物的补偿金，那就刷去了，就没有了。因为政府赔问啦，赔问地上物的一些补偿金没有很多啦，
所以你们会有居民因为这样子造成生活上很大的一个困难吗？
应该都还好啦，因为至少有那些补偿金嘛，那他们可以去租房子啊，怎么样的嘛，哎呀、啊，应该都还好啦。
所以到目前为止，
因为我们那边是13户啊，我们第一期是18户嘛，第一期18户，
所以你们会觉得他处理方式还算 OK 啦，对不对？
进屋的地啦，我们也是要配合他们，因为地不是我们的名啊，
是
公有地啊。那政府现在有规划，他要做什么绿地啊什么的，我们也没有话讲，因为主要是那个地不是我们的名字啊，
对对对，
我们就没有办法、啊，我们没办法倒啊。
地方政府第一期已经征收13户的住家，希望可以如期完成云林溪掀盖工程，但这不仅会影响民众习惯的生活环境以及生活机能，更是挑战人民与政府机关的默契，才能够打造美丽的斗六城市。以上新闻是由陈冠伦采访报道。
没有一套做法是可以100%顾全每个人，为了都市规划只能以大局为重，在把周边配套做好，解决了停车问题、住户问题后，第二期、第三期工程的进行还将遇到什么样的考验呢？我们将带大家实地走访云林溪做进一步的了解。
新闻百分百，城市之和何去何从报道，我们下次再会。